笑寥寥空万古，风后雨。
好，各位，那我们继续楞严经，这是第53讲的下半场啊。因为上半场呢几乎就是没有走在这个文句中啊，给大家做一个朝山汇报啊。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开始，还是再接着上一学期讲到这个50种因果这个内容板块啊。那么一直给大家说到说这50种因果这个板块其实它是非常规整的啊。如果我们大家有机会去看一下历代祖师，特别是哪怕是最权威的这些注释，对楞严经的注释哈，那么在讲这50种因果的时候，都是中规中矩，照着佛说的往下灌啊，在上面是没有就是说东拉西扯的这种发挥的啊。我想有两点，一个呢就是佛讲法呢一定已经是面面俱到啊，就是分门别类各个色受想行识中的这50种境界，假如果我们认为障碍的话，没有利用好，让它产生障碍的话，那么佛已经把所有这些最可能发生的都已经给我们周全的设在里面啊。这是对于佛的圣言教言来讲，是我们的一个全面的信心。在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因为这确实是修正上的风光啊，那么也未尝说这些祖师们他们没有达到啊。可是大家知道，就算达到，如果在途中，那么就肯定不会比这个到顶的人来得圆满啊。所以既然佛用这样50这样的每一个5个大板块，每种板块里面10个境界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已经说得很周全啊。所以我想我们这里强调一遍，就是我们听这50种因果经啊，我们的着手点在哪里？一个最重要就是防止我们的修行途中会出现这样的偏颇啊。当然大家也不必说，哎呀，这是已经开始破了色受想，现在我们已经开始讲到破了受因，到了第7境了，这已经说修行功夫非常之高，我们根本摸都边没摸着，的确如此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个是个总体路线，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路线啊。就比如说你自己在修行，尽管你没到这个地步，可是呢你的相似状态在这个层面头呢，它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就比如说我们懈怠性升起来了，又觉得要了生死不能这样懈怠着急，又呢勇猛精进的心提不起来，依然在滞后，这时候就觉得进退两难啊，非常的麻烦，这里边就有相似的境界，属于这里面相似的境界啊。或者有时候我们觉得心比较相对清净啊，那么看到一切事物事件这些人情世故也罢，甚至家庭事业等等这一切，就觉得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呢又不知道该做什么啊，然后就陷入到一个无端这样的一个窠臼中一样，整天就似乎是不知道是不是个行尸走肉，那么又彻底死不下心来，当然如果能彻底死下心来，那可能也是一种进步，又觉得该干点什么，这个时候也会出现。就这些其实都在这里面给我们预设，比如说我们下面要讲到的我慢，这个我慢并不是说正到这一地步，是我们随时随地都有，随时随地需要对峙，需要去克制和去除的啊。所以说这是第一个，就是从我们防范于未然听啊。第二个上面来讲呢，就是要正确的理解教法次第啊，千万不要错乱的以为自己就到了哪了啊，这也是很麻烦的事情啊。那好，我们今天呢还是循着上一学期我们讲到了受因魔相的中间十境里边，我们讲到了第7境啊，应该是第7境吧啊，叫做见性成慢。那么大本呢在622页的第一行，小本我们翻到165页的第3段啊，小本大家翻到165页。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先大家一起来端身正念把它读诵一遍啊，找到了没有？好，一起来。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
增上慢，或悲烈慢，一时俱发，心中尚清时发如来，何况下辈生为圆觉，此名念圣无畏自救，悟得无咎，非为圣正，若作圣解，则有一分大我慢我入其心腹，不离法妙，摧毁君相，未谈月圆，此事金童，或是土木，今是树叶，或是莲华，肉身真常，不自恭敬，却从土木，实为颠倒，其身信者，从其毁碎，埋弃地中，引舞众生，入无监狱，失于正受，当从轮罪。
好，就到这里。这一段我们标题上就是说见性成慢，就是由于我慢，我们常有一句话叫我慢大魔种，我慢大魔种啊，一旦你这个我慢克服不了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想啊，人人这种我执，我执它随着修行它会转化，为什么有我执和法执呢？其实通归都是我执的表现啊，一旦修行你转化到自己入到一些甚深所谓的殊胜境界的时候，他就觉得己灵，就是非常尊重己灵，觉得自己是个法器啊，觉得自己的这种法非常殊胜，虽然他理上也有这种不由自主的就觉得说，哎呀，妄说一切法性平等，人人皆有佛性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比如说听法或者解悟法义的时候，听法的时候你可能听了一句话相应啊，像我本人在听法时候讲法，曾经佛学就常会有这种情形，就会打妄想说，哎呀，今天这一堂法听得非常法系通，对吧，这是好事，可是呢下一步我就会想，可能别人根本听不懂，或者他们肯定听不到这劲儿，哎呀，我领悟这个，这真的我过去善根深厚呀，哎呀，看来确实是这真是这个福报，这叫他们肯定领悟不到这个地步，这个风光独独被我给什么呀瞧见，其他人不晓得，这其实已经就无意中就悄然就生了这个。大家想，这一次又一次的起心动念，如果到了这个境界中，将来一旦他出来要跟你算账的时候，就是这个关头啊。所以大家来看，你看还是老调哈，又比定足诸善男子见色营销受营明白，那就等于说我们是色受想是五阴里边色阴的这个时境已经过去了，消损了啊，现在受阴也慢慢什么呀明白显露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到这个中间时境，这个第七个类别是怎么样呢？大家看哈，自为己足，忽有无端大我慢起，就是说这样的话自己觉得，哎呀，我已经具足了一切的殊胜之法，在这种情况下，他以为具足一切殊胜之法，可是你没有证到底啊，没有彻底破我执呢，法我，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无端的升起我们曾经过去点点滴滴积累的那些琐碎的慢心，这个时候就来勘验，他就化现成一个魔镜了啊。下面你看啊，如是乃至慢与过慢，极慢过慢，或增上慢，或卑劣慢，一时俱发。大家知道一起俱发就是合伙来收拾你啊。那你看我们下面这些名词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就知道一个凡夫这种心绪多端呀、啊。为什么说名词就是都重处偏惰心绪多端？你看这点点滴滴，光一个我慢心有这么多的种类，大家看哈、啊，在这个佛法里面其实慢有七种，这里列出来的有六种啊，六种就是一个，第一个就是我慢啊，会有无端大我慢起，还有一个叫做慢我慢，第二个叫做慢，第三个叫做过慢啊，第四个叫做慢过慢，第五个叫做增上慢，第六个叫做卑劣慢，有时候叫卑慢，俗称就简称卑慢啊，还有一个叫做邪慢。为什么这里没有提出来，就是一时俱发，就是这六种同步出来的时候其实就是邪慢 啊，所以整个这个都叫做七种观。啊，那我们来一个一个解释一下哈。我慢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以我为主嘛。这是七种慢的根本源头。啊，大家想嘛，我们整个这个五蕴假合的身，那么你执着我，就是我的当下存在，我的本能意识，然后执着我所，就是我所具有的一切外在了知和拥有，这就是我与我所，就是我慢的两大主要体现形式。啊，那大家想想，如果说体现我所是怎么个具体的一个层面呢？就内而言，内只有我，这个自身里面真的有一个我，就会下意识觉得那肯定一切人都不如我。大家想想说，一切人不如我，就觉得说我也没有这么想呀，我觉得人家挺好的，比我强啊。我告诉你，这里的本质上说一切人皆不如我，是言外之意什么？一切人都不如我重要，永远我是放在第一位的。为什么要发菩提心？为什么要先为众生，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就是因为有我们根本的障着啊。那么这是内只有我，外只有我所，这个功能就是说什么呢？我的一切皆比别人高大，就说白了，我的一切事情，我的一切人事都比别人重要，先得紧我差不多了才能够别人，这已经算人中的善人。可是真正有几个说先要把别人什么，把我舍在后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叫做我慢啊。那有时候这里叫做忽悠无端大我慢。什么叫做大我慢呢？就是这个时候的典型表现是什么呢？妄言自己成佛了，得了大菩提了，入了大涅槃了等等，这一类的就叫做大我慢，最可怜至极啊。这是我慢啊，如是乃至慢。那大家考一下，你们认为慢是个什么概念？已经有我慢，慢是个什么概念啊？慢是什么意思啊？比如说对于人家不如你，比自己稍微劣一些差一些的人，你就认为那当然了，我当然比他强，这就叫慢啊。那么比如说人家跟你水平差不多啊，日子过得都是中产阶级，这个时候呢你就觉得说，哎呀，你居然跟我能一样啊，你现在已经跟我是一个水平了，你能跟我能打上交道啊。所以这个就叫做慢，觉得别人跟自己同等而升起的慢心。这不好理解，这个思绪是非常微细的啊。你看前几天就有一个居士同修吧，曾经的啊，那会儿多么虔诚，这几年不知道哪去了啊。最近我突然发现他档次提高了啊，我不是说修正档次提高了，是人脉圈子提高啊。他现在主要搞这个，一会儿说他，哎呀，佛教圈里我知道，我认得哪个大和尚，哪个什么有名的这个法师怎么怎么样，你要开光吗？或者要去见一下加持吗？结果又说道教里面也认得啊，公司老板里面也有人啊等等，就说任何说我现在拥有好多人脉资源，你想赚钱吗？就弄这个事儿去啊。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人脉资源。人脉资源里面最容易滋生的就是这个脉啊。其实可能空洞的很，说实在，真正有钱的人都不是他那个样儿啊，真正当官的人也不是他那个样儿，但是他就觉得自己要向那儿进发，然后就开始搞这些交际。可是你不要忘了，你的福德不够，你没那福呀啊。你看你说这个名高位显，这个家资万贯，那是需要福的呀，而且福大了烦恼也多，你有啥意思？这最近遇到了好多，这个福报确实是大，可是烦恼也越多呀啊。最近我故乡来了几个，现在佛法也慢慢的开始往那儿传扬啊，佛法断灭之地居然也有了法音了，那么就开始盖庙了啊。那么盖庙了，这些有钱的人根据过去种一些善根，他也发心盖庙啊。盖庙完了以后，就是 他把这个庙要当做我做了功德，得给我事业上更好呀，啊，结果也确实也赚了一些钱啊，多少亿的钱存在银行，又天天又害怕别人算计，走害怕贬值，无边无际的烦恼呀，为此而去朝五台山了，啊，被我碰见了，啊，这就是因缘，在文殊洞的时候，我往下走，我在上面洞里边修了一会儿，念了一会儿佛啊，大家知道五台山的文殊洞，啊，文殊洞是。不在那个主线，在这边一个原来有大成就者非常灵气的一个洞，啊，在那确实很多法师都在那每天修法，啊，持这个经这个文殊菩萨心咒呀等等，我也是那会儿那天在那儿去念了一天阿弥陀佛，我就念阿弥陀佛，真的念阿弥陀佛啊。那么下来的时候碰上，啊，曾经在北京碰见过，来了我这儿，说听说家里出了这么一位大上师啊，说这上师可应该很厉害。来见我，大概见了我以后觉得这也不咋地，他就觉得说，哎，一般吧，这上师。结果那儿又碰见，这也是文殊菩萨显灵，又觉得这上师不一般了。怎么不一般了？因为他前几天去五台山，到五台山，刚好就那天他心念动了一下，说，哎呀，不知重海法师在不在五台山？这心念动了，没过一会儿碰见我了。他就认为，如果这上师又神了，我毫不知情。他的心绪就变化多端啊，你说说一切都是心法，所以这个就是烦恼多，所以哎容易什么滋生我慢，确实我慢，这个过慢是什么意思？懂了慢，我慢慢过慢是什么意思？过慢大家过慢就是说慢啊，在这方面怎么过了，有点发挥的过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对跟自己差不多同等这个水平的人呀，他非得说我比他强，这就叫过慢啊。那么对人家比自己强的人呢，我跟他是一样的啊，大家听明白吧，这就叫做过慢啊。那么再上一层，大家你看慢过慢过慢了，叫慢过慢，你就肯定那个就有了一点概念。慢过慢是什么呢？就是其实人家胜过自己，结果呢自己还起了相反的看法，人家胜过你，你不说说我跟他一样，而是认为我都比他强，这就叫做慢过慢啊。那么这个增上慢可能我们就见得多了，在经典里有时候说，哎呀，除非增上慢人，当时释迦牟尼佛讲法的时候呢，也有一些增上慢者就退了席了，认为佛说的这法他听不进去。增上慢呢，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可以说是犯业障，并不是好像他故意的一样，就是没有证到果位或者殊胜的境界，他以为自己证得。所以你看戒律里面也有大妄语的人犯，就是说你故意的骗人家说你是佛菩萨，但是还有增上慢者除外，就是有的人他不知道，他真以为自己是证的佛菩萨了，他没有说刻意想骗谁，这个就要有别语啊。所以这就叫增上慢。那么什么叫做卑慢呢？卑慢就是说对于这个人家比自己优越好多，人家的地位啊整个社会德行都比自己优越好多，可是呢他认为说自己比他们差一点点而已了，这叫做卑慢，就是不敢像前面的过慢慢过慢说我跟他一样或者我比他还强，但是他就觉得我跟他差一点点，或者对方人家有德行有学问他也不承认不肯去学习，这就叫卑慢啊。大致如此啊。下面就是说一时俱发，这个时候呢，一时俱发的时候呢，你看，心中啊上清十方如来，何况下位声闻缘觉，看到了吧？这表现就出来了，诸佛菩萨都不是个啥的，那罗汉声闻这个缘觉都，那就简直是跟没资格跟他一块说话，啊，就这种大我慢魔种升起来了。啊，因为他这个时候他不知道是这个色法已经去了，开始现这个受法这个之相，所以他自己不在这儿感觉到这是一种不足，反而说以我为圣得到的圣境界，导致了这个大我慢的升起。啊，这个时候呢，他就是不会去说，哎呀，法性平等，身佛一如这些法他已经关得起来了。啊，你要大家知道，真正要悟到法性平等、身佛一如的人的话，你想。一个众生他都不敢轻慢，都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常行菩萨就是这种见解，那么他何敢去轻慢诸佛圣贤呢？但是在这种情况他已经什么呀，就觉得说自然而然这个时候已经控制不住了， 就成剁椒了，不是说把我慢给歇下来啊，当真是个什么呀，这个这都是受影，你看啊，此名见圣无慧自救，就是见到这种殊胜的境界出来了，没有智慧跟进上来能够把它对治得了，所以就找着这个道，物则无咎，非为圣正，若作圣洁，则有一分大我慢魔入其心腹啊，入其心腹以后会怎么样呢？具体你看哈，就是这时候这个大我慢魔潜入他的心识啊，这种我慢魔潜入进来是非常可怕的，就看不起一些什么都入不进去，就没有上升的余地了，所以这时候他就会你看啊，趁机潜入他的神识里边以后不理塔庙啊，见到佛像呀塔呀也不去拜也不绕啊，大家要知道这个跟我们有时候到庙里面懒呀或者说就这么划过去走马观花还不一样，他是内心觉得根本就没必要，为什么啊？你看不理塔庙摧毁金像，为什么？告诉他身边还有弟子啊，或者说这些所谓的居士谭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布施嘛居士嘛啊，功德主说，怎么说呢，佛像都不过是金银铜铁土木所造的，说你理他办干什么呢，言外之意说你理他还不如理我呢，我真是就碰到这么个例子啊，这真是我当时就觉得他非常危险啊，也身为大众的善知识还在整个一个县城里边去弘化呢，他就亲口跟我说有一个居士特别虔诚啊，天天业障也重很烦恼，就去拜拜着拜着又给他来拜求他加持，他说那你就拜吧啊，你不要去拜那个这个殿堂里面的佛，那是死的，你就在这儿拜，我是活的，他就躺在那儿说睡着了就拜，让他拜啊。结果问题是麻烦的是什么，那居士还真拜的有效果啊，那你看这个缘分就接着这样办的有效果，可是呢就这一念，哪怕是他就生生世世倍增的这种途中，你说这种缘起就等于种下这个种子啊，所以他就会说哎呀你呀不要办那些，一般我们也遇过这样的人啊，经典也是树叶拿来的呀啊，喜笑怒骂皆是经典呀，就说这些话，前几天佛学院有人去发书，我就在书里面看到喜笑怒骂皆是持戒啊，就开始就这就是就快入到这道啊，你看金是树叶或是蝶花，蝶花是什么意思呢，蝶花就是我们说的蝶，就是那个绢啊，细毛植出来的那种绢布上面写的文字啊，然后告诉人家说我这个肉身啊才是真常活佛啊，你们都不知道恭敬礼拜，反而去崇拜那些土木啊，说你实在是颠倒愚痴啊，见过这样的人吗啊，那你们福报大，我都见过啊，真的见过这样的人啊，然后那些听他话的人呢从此以后就跟着他开始什么毁坏佛像，就觉得这哎呀真的是痛快，毁坏佛像埋在地中啊，因此贻误了无量的众生将来堕到无间地狱啊，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正受沦为魔王眷属嗯、你想这里讲到说不理塔庙，这不是就叫做邪吗，所以大家说，但是这个大家也要跟一些公案要分开啊，因为禅宗里面呀楞严经也是禅里面的重要经典，那我们将来以后看见些禅宗公案呀也要知道它是有别的，因为禅宗公案执着于向上一路，它就是为了扫荡那个已经恭敬到极致，恭敬到极致的时候，恭敬成了障碍，最后一道障碍，那就剩这么一把，他要给他扫清楚。所以你看以前的喝佛骂祖啊，像这个牛头法融禅师去见二祖的时候呢，二祖就啊这个趁他端茶的时候呢，给他椅子上写了一个佛，他就不敢坐，二祖就说哎呀你还有这个，就是你还有这个执着啊，这貌似好像说这不是楞严经里面就是让这样吗，这不是跟着做对吗，这个法是这个二祖只给法融法师一个人讲的，我们听到的时候已经是白听了多余了，明白吧，只是在见地上接这么一个缘而已啊，所以大家知道像这个历史上好多祖师呀，灵济祖师呢从来不理祖堂啊，不去理祖堂，丹霞祖师还去烧佛 啊，有一个德三祖师说，一到藏经都是擦鼻涕的纸巾儿，啊，那你说怎么办呀？啊，还有的祖说，祖师的开始都是破草鞋，就这样去扫荡那些已经快到那个境界的人的什么呀？最后一抹执着。可是你要知道，这一抹执着一直支撑他把所有的粗重烦恼全给什么呀？放下来。所以这个确实是不一样的。我们不敢说啊，这个最辉煌的开悟瞬间，可不知道人家功夫不饶人，虔诚的功夫曾经这么过来啊。所以在这个上面，大家这个见解一定要明确啊。像莲池大师里面就讲过说，这个圆照善本禅师呀，他尽管已经开悟了，开悟了以后，佛在的地方他不敢坐，佛坐的地方他不敢躺，素菜用一个荤的名字他都不吃，就这样的性质啊。所以这就是说，真正的人家没有我慢的心性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对于我慢，并不是这个人非常的明显的傲慢盛气凌人，有时候他非常的谦卑，也许也是一种我慢啊，等等，这里面都有，这就是我们的思绪啊。这里讲到的响应魔相里边有一种我慢心升起。我们再往下看，响应魔相中间实境里面有一个这是受应啊，受应再往下看呢是一个慧安自足这一段，166页小本啊。受应魔相，我们再一起来读啊，一起来。又比定中诸善男子，见色欲消，受应明白，与金云中圆母心离，得大随顺，其心无生无量清安，已然成圣得道自在，此名因会破除清心，故则无咎。这里你看，这又讲到的是慧安自足，这里讲到的就是在心还是这个说这个修行者行者呀，色缘消了，受缘中慢慢的明白的过程中，又出来一种境界，什么呢？与精明中圆悟精离，得大随顺啊，就是说在这个精明心中，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圆满的悟到这个，我们说这个藏心这个离体的，似乎已经越来越清明了，越来越清明，在这一切境界上能够得一个大随顺自己的心意了，就好像已经很自在随心所欲的这么一个自我感觉良好，得到这个大随顺的心意之后呢，突然心里生了无量的清安。说到这里，我们跟讲一下，我有时候呀听到好多同学来问说，我入定中怎么怎么样啊，我得了什么境界怎么样，都觉得自己已经就不知道境界多高了。大家要搞清楚，禅定呀不是那么好入的，不是你坐在这一块胡思乱想半天就以为说入了定。很多时候我们连清安都没达到，你看到我们到这地步，就是用了清安来表达，清安已经就欢，就是说实在已经快乐的了不得了。我们现在我们常说好事，很多时候充其量算是法喜充满，更多时候是邪知邪见充满，连法喜充满都不够啊。所以大家你看，这里就是其心不生无量清安，以言成圣得大自在，你看多么可怕啊！就是说他回观自己啊，色受想行，这个色已经消了，没有这个负累了嘛，就是不会拖累他了嘛。这个时候呢，他就心里升起了无量的清安，就自己说，我应该已经成圣人了，得了大自在解脱了啊。可是真正的情况是怎么样呢？此名因会获诸清清，你看，就是因为你圆悟到这个理所成的这么一点智慧，暂时获得的清安清净的世界，不是禅定了啊。如果你悟到这个了，你就不是以这个清安自守了，就守在这儿高兴的不得了了，还能够进一步的增加修行这个大定，那就没有过失了啊。你应该知道说，这不是圣者证的境界。 所以配套在咱们净土行人来讲的话，为什么说不能误入本愿门的，就是说这个本愿真宗的这个歧途呢？其实本愿真宗大家想想，是不是跟这个境界相对平行的时候似乎有点类似？本愿真宗还记得吧？就是说反正我能往生，阿弥陀佛肯定来接我了，造善的人都能往生，我造恶更能往生，我造恶也没关系，就似乎住在那个打保票的那个境界中了，就等着往生了，就不念佛了啊。这里面也就是好像入到这么一境，就我已经解脱了，就一切都无碍了一样，感觉到就住到这里面，这个时候呢就误以为得了清净之境的涅槃了啊。特别是为什么单恋不舍，单恋不舍的时候呢，就会有什么呀，好，这是叫什么魔啊？好亲亲魔。什么叫做好亲亲魔呢？世间有那些人呢，他不依着这个正知正见的正觉去修禅定，他只知道一味的哭在那儿摄念静坐，啥也不想，就把念头就这么管住，摄在那儿静坐着，没有觉悟升起啊。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悟到，有的人是这种，我说应该就跟个枯定一样，可是那样坐久他有效果，就稍微获得点清安了，他就生知足想了，死后还化不掉这个对清安的执着啊。在这样的情况下，为魔所摄，就叫做亲亲魔。你看物语类聚，人跟魔也是群分的，他就跟这些人相应，这个时候就开始什么了，开始这个潜入他的心腹，把他的神识给摄住，越发就自己认为自己已经哎呀功行圆满了，福慧具足了，就不求尊敬了，也不去亲近善知识，也听佛法也不想去听闻佛法，觉得说无不过如此啊，差不多就跟我们常说那个无闻比丘一样，以为自己已经证了圣果了，结果只是入到世间的这个禅定啊，结果最后世间禅定福报享完，临命终的时候又要去轮回，就说佛说假的，根本没有涅槃这回事，他是世间的禅定，没有真正的涅槃，他觉得自己住到涅槃，结果等到轮回的时候，他说佛是妄语，就这种人就叫无闻比丘啊，这不是一个人，是一类人，这里指的曾经有这么一个典型而已啊。所以后面说，他说一物众生堕阿鼻狱，施以正受，当成轮回，还是会落到这个地步。好，我们再往下读第九，浊空毁戒，一重比一重麻烦，一重比一重可怕啊！大家一起来，
若比定中诸善男子，见色云霄，受定义明白，与明悟中得心明性，其中忽然归向永灭，把我因果一向入空，空心现前，乃至心生常乱业劫，故则无咎，非为圣正。若作圣劫，则由空魔入其心腹，乃罢持戒，名为小乘。菩萨悟空有何实犯？其人常于性心难悦，饮酒淡肉，广行淫秽，因魔力故，摄其田人不生一半，鬼心酒入，破失屎尿于酒肉肉的，以勇俱空，破佛于仪，误入人罪，失于正受，当从人罪。
好，你看这是这一段讲到是什么，执着空性毁破戒律啊。这继续说，又这个见色影明白，色影消，受影明白，影中的呢慢慢怎么样呀，他这种观受影为是这个虚名这个妄想，就是色受现在正在修行去受补途中，那他有这个观想这个功力，所以他就觉得一切的觉受都是虚名妄想啊，就慢慢发现说这个本体它是原来是寂然不动的，他发现了这么一个觉受，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因为的成空心就向这个寂然不动这个地方汇去了，就觉得这是最高的最好的最圆满的根本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忘再去修本修的这个大定，继续观行了，就停止在这儿。那么久而久之的，他会升起一种什么空的清净这种念头，永远把目光视野就锁定这个沉寂在这个断灭的空间中。那好， 既然这样，你看其中忽然归向奴隶，开始什么拔无因果，就认为没有因果，因果是一个权巧方便，真正的真实意义中没有因果，人死后了断灭了不会有报应的啊！因果是佛说的方便善巧吓唬人让你好好修的，到这地步了还哪有什么因果，不会去轮回了，也没有佛道可求了，也没有众生可度了，度了啊，就一味的这样的断灭空性，这样空性即不断的现前的时候呢，只能够增强他这个断灭空性的这种见解啊，断灭见解谬解，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没有智慧的关照，他悟不到，如果他悟到这个是断灭空，不是说这个真正的本性大定的话，他还能够依然循着这个本修继续修，但是他已经认为说这就是实证的境界啊，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对于这个圣洁的境界执着不舍，空魔成寂就潜伏到他这个心腹，开始干什么？大家看这些形象，毁谤延迟境界的比丘，说你们是小乘道，哈哈，啊，说你还有一个持戒，你看维摩经界里面不是说了吗？有什么持，有什么犯呀？行道行淫无非是戒呀，就自己大乘菩萨自居了。这菩萨悟到一切法皆空的理，还有什么持戒犯戒可得？就走入到这种言教中啊，那么慢慢慢慢的跟着他们这些弟子们或者供养他们，就跟人家讲说：“哎呀，饮酒食肉都是道，淫欲行也是道，啊，杀盗淫就是戒定慧。”因为这个时候呢，他这么一说，大家想，假如果啊，我这会儿这么讲，你们能相应吗？能相应吗？能相应呀、啊？啊，你们就这么点见解？我这边说，哎呀，杀盗淫就是戒定慧，能相应啊？啊，可是问题是，为什么这些人还会信呢？看后面有一条很重要，提供一个线索，还会信？为什么呢？因魔力过，摄其前人不生一棒啊。所以大家想想，我常说我们有时候生的一些正知见呀，一些觉受加持，真的也是佛菩萨潜入神识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就不上道啊。你看这个魔摄到潜入到神识里面的时候，他这种魔也有威德力啊，他居然能够让当前的听众都受这种力量的影响而升起一棒啊，还认为会是说这是逆行，就是我们修善法叫做顺行嘛，故意这样造作，这一定是这个啊善知识啊，这个师尊他一定是行逆行了，说生疑惑行，说他有秘密里边一定是有逆行，就会这么理解啊。这个鬼心入道里边，久而久之熏习的染，大家知道鬼的习气啊，他是喜欢污秽的东西，对吧？你看鬼的里面粪坑里面就有多少个鬼，就驱使他去什么呀，就可能吃屎呀、啊、喝尿，就干这些事去了啊。你看这些邪魔外道真的说这样，吃屎喝尿跟这个喝酒吃肉是同样，你要修平等，万法皆空，就出现这种净慧都是空的这种相，这么教化，说佛制的戒律威仪等等，这都是错误的误导人啊，慢慢的入于这个罪恶的深渊，自己也害了，然后呢把人家也害啊，是以正受当从工作，还有这样，你不要说行淫欲这些根本了，咱们其实就说这个，我们虽然说这个啊，在根本这个五，比如说五戒里面也没有严格规定说你不能吃这个吃肉，但只说不杀生啊，可是吃肉它又关系到杀生，中国佛教史上就有一则嘛，南北朝梁武帝的时候呢，有一个叫做云光法师，这个法师呢他就是执着这个空，动不动就讲空，动不动讲空，行为就不检点了，吃肉喝酒啊，吃肉喝酒的时候呢，有一个宝智禅师还苦心劝诫他说你不能这样，他来一句什么，说我吃而无吃，喝而无喝啊，你说能挑着他的理儿吗？你说能说不对吗？为什么这句魔头外道有事？因为他这些在佛经里面也有相似的圣言，在般若空性中也有过这些精神，可是他现在就用在事项上，绝不可以这样，他事项上不了解，也事项上用理来进行匡正行为，就是我吃而无吃，吃而无吃，但是理上找不出你，事上你找你的麻烦，为什么？有因果呀，死后呢就剁成头牛了， 多成一头牛被他的主人天天拉去耕地嘛，犁在前面拉着那个犁去耕地，拉着一鞭子甩下去，这个保持禅师观到了，就去找这头牛说，你现在能不能疼而无疼啊？问他的时候，当下这个牛就气就什么，就撞这个犁就撞死了。你看这就是例子啊。我们现在这一段讲的说实在的很多，有的未必是我们的视野，因为毕竟咱们在北京也罢，或者在大陆也罢，现在国际上有好多这种邪教什么的，里边都有佛教的元素，佛教的那种复活外道啊。那么这些教主呀或者什么，有的是大这个什么仙呀什么大这些神仙神呀什么附体，他给你就，我就看到有一个大外道，最近这最有名的大外道，我看他那视频传到网上，有一天我打开看一下，就在那讲法呀，头头是道，当场就给人看因果。下面那些人站起来就说，那啊，这个什么什么事啊，这个大师您那你看看我怎么怎么样，他就给你说你身体哪哪不好或者怎么说，是就这样。可是问题是这下去怎么得了，人人都关注现实的利益啊，人人都关注这个色身上或文章，不知道无常法才是佛法，要得真常必须要从无常啊，就进入这些事。所以这个空魔，你看这里说则有空魔入其心腹。空魔是什么一类的人来的呢？就是曾经拔无因果的大外道啊，死了以后转身就是空魔，没有因没有果啊。所以这个就是叫做浊空毁迹啊。下面第十种的话就是等于说已经发挥到极致了啊，着有资营，就是执着这个有，前面是执着空，这有执着有，放资行营欲啊。我们一起把这个受因魔相劫害主户也读完，就是一直读到保持主户成无上道，这两段连着一起来读完啊。好，一起来读。
又比定中诸善男子，见色离消，受因明白，为其虚名深入。其心无有无限爱生，爱极大狂，变为贪欲，此云定静安顺入心，无畏自恃，误入诸欲，误则无咎，非为圣正。若作圣解，则有欲魔入其心腹，一向说欲为菩提道，化出白衣平等行欲。其行淫者名持法子，神鬼力故，与末世中涉其凡愚，其数至百，如是乃至一百二百或五六百，多满千万，魔心生厌，离其身体，威德既无，陷于亡难，一目众生入无间狱，时与正受当从轮罪。阿难，如是十种缠难陷阱，皆是受因用心招呼，故现私事，众生顽迷，不自测量，逢此因缘，迷不自失，未言登圣，大妄语成，堕无间狱。汝等亦当将如来语与我灭后传世末法，奠定众生开悟思义，无令天魔得其方便，保持福禄成无上道。
好，这是我们说的色受想行识啊。我们讲到色受应实境里面的第十种啊。那么大家要知道，这里你看这个说见色应消，受应更改啊，这个。为其虚名深入心骨，这句话我们稍微理解一下，前面还是一样的，就是说不断在这个观照中，那么色影已经破掉了前面，现在受影慢慢的到这里已经特别明白。所以我们要想啊，你看修行也是如此，真的能说最多的话，有时候就跟投资一样，可能回报越大的时候风险最高，回报最大的时候风险到了这个制高点。为什么呢？ 因为哈、啊，到了这个就是在这个定经中的时候呢、啊，极力的啊去修这个虚名出来这个境界的时候，极力的去什么呢？去迎合，去享受，而不是极力去研究说它是从何升起的，去关照没有。所以对这个境界不断的跟它一拍即合的时候呢，就会深入心骨。这是怎么个意思呢？啊，就是你不像本有那个大定清净的那个，我们说如来藏心中，不向那儿去会，向那儿去追求，就是正要成功之时吧，啊，结果呢，他一味的追求在这个方寸，啊，这叫做深入心骨，就是骨节嘛，就是我身体，身体不是有骨头骨节之间呢，在这儿根究，那么你本来已经证得很好这种觉受，结果把它影射在哪了？骨节就是让它经营幻化。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觉得哎呀非常的安然啊，非常的顺势，这时候心就突然间用错了心了，无限的爱恋从这儿升起来，这种贪爱心，贪爱心升起来了，可是你锁定的这种观境又是你这个骨节之间啊，辛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爱的过头了就生这个滋润，就像贪欲淫欲心生就发了这个滋润水嘛，在这种情况情动发狂了，淫境就现前，就往淫欲上会了啊。淫境现前的时候，他就自己又把持不住，不能自持，在这个时候呢，误入诸欲，就是导致贪欲一发不可收拾啊。所以大家要看为什么刚才说风险最高的时候可能回报最大，可是回报最大风险最高，就是在这个定境中，这个安顺之中深入深骨，深入心骨的时候呢，如果你能够有智慧清楚的把持住，就不会误入进去。为什么？这个时候正是受淫要什么呀破的时候，彻底破受淫啊。那我们的觉受不是这种柔滑细软这种淫欲性的觉受，这是我们的根本的最大最深的烦恼啊。那么这时候你要将破之时呢，我们不知道，在这个只要一急转弯，那就陷入到一个更麻烦，没有破反而误入进去啊，陷到这种淫欲深。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祖师们就开喻说，世间人不知道修心，只思维调养唤醒，就是我们现在的知见都是说哎呀这个身体怎么养雀一下呀，养生一下呀，说如果这样积攒的，没有人最后哪怕修到这个点儿不做到这个地方，很少有人，几乎都落在这个身体怎么，这就是平时你看积我们也积功累德，喜欢调养唤醒嘛。作为女众化妆也属于调养唤醒啊，你看每天如果你总是带着啊，当然我们说你是一个例行公事，每天这个礼貌或者要求，这就是另当别论，不是那么啊，就是你总是带着说一辈子都觉得哎呀我这个婀娜多姿华彩照人，永远打扮，一辈子都觉得我这气质出众，就始终带这个心去打扮，一天一次一天一次，一天好多次，甚至过一会儿就一次拿出来赶紧涂一下啊，这就叫调养唤醒。那你哪一次去发心修行的无量劫好不容易修到这儿，发的这个账算啥？就跟前面的我慢，这个时候又是淫欲，各式各样啊，这就误入浊欲了啊。所以说你这个时候，如果你当做圣人实证的境界的话，这会有欲魔、欲魔、欲望魔就会潜入到你的心腹，把你神识摄入。这个时候就开始怎么样？宣说淫欲就是菩提之道。大家听过一些报道，里面有一些大外道的一些大教主。集体淫乱，裸体在一起啊，整个多少人，几十号人几百号人就这样最后被捉拿出来，有这样的啊。这些你说这些人他都是傻瓜，有的是高级知识分子，国外有好多这样的啊。那为什么这个时候就潜入到心腹摄取神识了，有这么一个教主出来宣说淫欲为菩提之道啊，甚至还教化这些白衣居士平等行欲。平等行欲是什么意思？就是他还有理有据说，行淫欲你要什么不分自他啊，这个啊不分好丑，你不能说人家长得丑你就说想跟他好，长得不好想长得好你就追求，他还讲这个法。那这个法从平等上来讲，似乎你看有的人就射手就是，然后就集体行淫乱 啊，这就叫平等行于义。你说你只有平等行于义了，这才叫菩提行了，这是高妙的修法啊。在这样情况下，就把行于义这些人都叫做持法子，受持佛法之子，受持正法之子，受持这个修法之子，这样啊。你看，同样还是神鬼立孤，就是由这个魔的这个鬼神这个魔呢，在末世中就设置这些凡夫呀、愚昧这些植被呢，有的时候是几百个，有的时候是五六百，再是一千上万都有。问题是，你看我们看，当我们看到报告说捉拿归案的时候，是什么呢？说明大概是这个魔性已经生厌了，就是把他已经整治的差不多了，这个身体也落下来了一切。就厌烦了，离开他的身体而去了。那么这个魔力已经没有了，他的福报，他所谓的魔的这种威德就消失了，或者徒纵解散，或者行径暴露，陷于亡难。就是我们看到报道的那个时候已经落到这个地方啊。所以你看，这些在我们人世间比一比都是这些事多的是的啊。整个国际上都有这些一物众生堕无间狱啊，必当沉沦于这个三罪啊。所以这又是一个啊，你看这也是魔神魔鬼的力量啊。后面这一段呢，就是说整体受因这个魔境出来的话，我们这里说劫害主佛，就是总的做了一个佛，做了一个嘱托啊。光这个受因这十种境界，你看阿难说上面所说的十种这个禅定的境界呢，是怎么来的呢？都是你的色因破了以后，受因又没有破，正在破。破的过程中，可是你的用心不善。用心不善，问题是你又有观智，观照的智慧也在用，可是观照的智慧呢，不能这样一直进行到底，中间又会出错。就这样，一会儿是观智，一会儿是妄想，观智跟妄想交互灵气，就是交互交叉。这里有吗？啊，皆是受因用心交互，就是交互相互，一会儿这样，一会儿你上我上，相互争夺，出现了这种各种有时候殊胜的境界，结果你用不对了，又属到卑劣的这种堕落等等这些这样的事项啊。所以说众生呢顽迷无知，到了这十种境界因缘的时候呢，他就不想一下说你自己是几斤几两，你就以为自己已经解脱了，证到圣果了，得了涅槃了啊，结果自己不知道，就以为登了圣位了。这个时候什么大妄你就成了，大妄你就犯了，怎么样堕无间狱啊。所以这里佛就可以说下面最后一句说，汝等亦当将如来语，就是你们应该把佛现在的这个教诲怎么样啊，与我灭后传世末法。你看咱们今天就正在进行这个思想工作啊，所以大家要统一思想，不要为德为德，为正为正，真的修行还是靠精通啊，都能够悟到这些道理，不要让天魔得了方便了趁虚而入啊，让能够保持正念，特别是保持在末法时期这些正修之事，能够渐次的证入圆通啊，妙境成就无上菩提。这就是佛对于受因识魔境的种种的简别交代以后做了这么一个总结和嘱托啊。我们今天大家也在这里听清楚了，以后不管是自己受用，或者旁边同修出现如此的言语的时候，就昨晚我就在信息上处理这么一个啊，还怪他，我正在这个温习这一段，他就给我发信息，发了差不多有十几条，到今天早上还发，一会儿英文里边，你说我完全认不得英文啊，你说这是白发啊。结果他就发，就是说曾经也是从这个皈依受五戒，然后对自己的烦恼啊，甚至天学这个天台的止观啊，跟烦恼做斗争，最后发现最大的力度就是根本不把烦恼当回事，才能够断烦恼。这倒也是对，我也是如实给大家这么讲过啊。他又说是这个啊，原来发现原来曾经的过往或者怎么样，都是白白的跟他较劲儿或者怎么样，现在我才发现，哈哈哈。还这样哈哈哈的呀，我一看到他说哈哈哈这三个字，我就心里说完了啊。所以我就给他说，我说虽然以上是这么解脱法，可是你要知道你怎么现在悟的这个道理， 是因为你曾经跟他斗争的很艰苦，那都是功德。你没那么积累，你到不了现在这个什么。我说你现在也不，你还要老老实实的要，你要知道勤修戒定慧是永远的主旋律。你不要现在就以为说啊，一下子就什么就空了开始，我就看他就开始犯劲儿，啊，但是不知道大家想想，我一封就回了一条，在任何一封我都没有回，他能给你噼里啪啦的发十几二十条，每个都洋洋洒洒一段的话，你想想这估计已经比较晚了。啊，所以大家要小心，真的是要小心，要自护护他发这些心啊。你看讲到这儿了，我就记得印祖文操里面，我常记得这段话。印祖文操有一篇里边就是给回道，就是出现这种状况，当时就有一个大魔头外道，就是开始这样。那印祖就当时很恳切的给回来，他里面说，哎呀，说现在茫茫众生啊如芒无掌，就是都跟眼睛瞎了一样，没有一个什么呢，这个导师一样引导了。说假如果有善知识开示，给他开示了，因为他又怎么样，业障太重了，智慧不开，不听你的，他听邪门歪道的，他不听你的。你遇过这种人吗？啊，然后呢，听到正法的不生信相，就是不能够升起向往和信心，一听外道的这个言的话，就赶紧就跟那苍蝇闻到味儿一样，赶紧就去了。啊，这苍蝇闻到味儿了还算好的，就跟那飞蛾扑火一样，就寻死去了。大家知道那是不是熊死去啊？然后呢，就讲到印度就说了，说光绪年间呢，在关东有一个叫做混元门的，就出现这么一个教，这么一个人，每年皈依他的有多少？有十万人，每年皈依他都有十万人啊！而且同时在还有一个出家的人，也是一个魔子，想得这个大利益呢，就当时就是操古人这些什么呢？这个语录。禅师的语录，他还挺会出招。他怎么出招呢？因为他没有文化，所以他掏祖师这个语录的时候，他故意在里边夹几个错字，这个起到一个什么效果呢？就是让不知道的人要说，哎呀，他确实得了大智慧，就跟六祖一样。你看吧，他人家都没有认不得字呀，你看还有这么多错字，他都没有文化，他能够说的这么智慧高的话，就让人家妄以为他得到了，能够入道了啊。在这个时候就开始讲了，能够帮别人超度亡灵，让他升到几重天，什么时候往生净土，你该做些什么功德，就开始什么兴奋的非常多啊。讲法的时候呢，是让人轻易得到，今年就让多少人成佛，结果慢慢到第二年发现没有成，又开始减半啊，就这样来行骗啊。而且什么呢，拔无因果，不让人修善啊。说怎么样呢，说不断恶不修善就是不生不灭。你看这些话啊，如果有持斋念佛的，一旦亲近他了就不让念佛，为他印证已经开悟了啊。说佛上不可得什么因果修正啊，只要你认得自己本来的天真面目是佛，饮酒吃肉行道行淫都是佛法，就这些话。你看跟这里面说的一模，说上天堂下地狱哪一处不是佛境，自己就是弥陀，当初就是极乐，全部是这些话。当时印度就给这个居士不是问这些话，印度就套这个例子给他讲了，说你说心都是佛了，心是好心，不要持戒了，那么你杀他的身体来吃满自己的口福，你是好心还是坏心呢？印度一直就问你啊，说有这边贼人打仗来了，冰刀姐起来的时候了，贼来杀你了，那么杀你的时候你是觉得感恩呢还是抱怨？反正这杀道杀你都是妙道，你怎么这会儿不在妙道啊？所以说，哎呀，说你的心性真的原来是佛，但你的行为呢还是众生啊。你怎么能够说没有正道就说得到了以凡烂圣啊，以念他佛为辱，以杀众生为荣呢？就念几声佛就跟受了屈辱一样啊。说哪怕是随便的一声，几乎哪个不是佛法呢？就这么说嘛，那佛与因果皆是随便一法，为什么因果就不是佛法，念佛就不是佛法？你看就很简单的道理，印度就娓娓道来啊，说饮酒吃肉行道行淫，这不是一成吗？随便一成都是佛，这是成可以立，难道真正的念佛相信因果反而不能立吗？ 啊，所以大家想这些一经推敲面目全了啊，所以大家想饮酒食肉行道行影都是佛性，那难道念佛持戒这就不是佛性了吗？很简单的事啊，所以说你说这些都是佛性的话，这到底是佛性还是众生性？佛能够存这个杀盗淫妄的心吗？能够行这种事吗？如果你行这个事的话，你是佛性吗还是众生性？既然是众生心，你能出因果之外了啊，所以大家了解这些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我相信能够听闻到楞严有这个缘起的人，基本上我们都不会误入这种歧途，这个之见我们肯定不会出现，大家都会这么想。我告诉各位，留不住自己，因为人心是无常的，我们不知道我们曾经相信 学法中做了什么样的功德。你眼看着有些好心学佛多么精进的人，最后转了之见别求他法的人还少吗？跟换了一个人似的，他管不住自己啊，所以这些人呢要切记切记，这种知见要千万小心啊。今天53讲啊到此为止，我们一起合掌。回向闻法功德殊胜行，
闻法功德殊胜行，
无边胜福皆回向，
无边胜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普愿沉溺诸众生，
速往无量光佛刹，
速往无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诃萨，
一切菩萨摩诃萨，
摩诃般若波罗蜜，
摩诃般若波罗蜜，
愿生西方净土中，
愿生西方净土中，
九品莲花为父母，
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悟无生，
花开见佛悟无生，
不退菩萨为伴侣，
不退菩萨为伴侣。
好，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